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总理坦言唔会牺牲经济同民生，追求零排放。韩国总统大选在即，影响可能超越国界。日本举行特别国会，岸田任命新外相。新疆沙漠再出现美国航母模拟标靶，五角大楼回应取代海狼级部署印替。美军维珍尼亚级潜舰前进西太平洋。玛莎拉蒂醉酒驾驶女子事件后续，警方调查出炉，网民唔买账。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在峰会呼吁需要全球应对中共，并引来赞许之声之后，11月10号再发耿直之言，呼吁放弃政治主导的气候变化目标，依靠市场经济和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并坦言澳洲不会牺牲经济和生活方式，追求净零排放。当日上午，莫里森在维州工商会Victo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发表演讲，表示澳洲反对在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道路上影响国家的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强制规定。实现净零排放，澳洲必须坚定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莫里森表示，实现净零排放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挑战，不仅是关乎环境的问题，还将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寻求在2030年前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 30%， 澳洲已经拒绝美国和澳洲支持的这项目标，担心这将迫使部分农业、煤炭和天然气行业关闭。他表示，我们的出口依赖农村和边远地区，和北大西洋相对较细、人口稠密、基于服务业的经济体截然不同。澳洲将继续反对破坏农业的规定期限，这些不利于行业和民众，特别是与澳洲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现实脱节。莫里森还呼吁放弃政治主导的气候变化目标和时间表，转而采用市场经济主导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他指出，世界不需要因为气候变化而受到惩罚，我们只需要解决它。那就是澳洲回应气候变化的方式，志同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亦应该这样做。他强调，澳洲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确保为所有澳洲人带来经济复苏，那就是我的政府100%关注的事情，因为只有通过确保经济复苏，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的生计，并继续保证澳洲人的生活方式、健康、安全、工作和自由。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将于2022年3月9号举行，现任的文在寅政府是在2016年12月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以及2017年5月第19届总统选举之后上台。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因此现任总统不能再次参选。同以往的大选不同，这次韩国大选可以被定义为以意识形态对抗为重点的选举。自2016年12月以来，韩国见证了激烈的左右对立、一系列代际冲突，以及民众内部所存在的深刻的政治裂痕。韩国的社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和朝鲜仍处于战争状态，韩国国内的进步派，亦即左派和保守派、右派互相挑战。目前的对立程度和强度是前所未有，以前隐蔽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政治上已经公开化，很多因素增加了这个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国内的政党政治和朝鲜的关系、经济增长、各种社会问题和疫情大流行等。意识形态对立严重影响韩国人的投票行为，亦正在迅速塑造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政治格局。有分析认为，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可能是国家政策重大转变的起点。文在寅政府和朝鲜和中共的接触在美日韩同盟内部造成了微妙的分歧。这次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已经开始抨击文在寅政府对朝鲜和中共的政策方向。如果执政党在选举中败北， 文在寅政府的政策很有可能会被彻底修改。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中共正在争夺主导地位，所有迹象表明韩朝关系将在美中竞争的战略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四个月，选举结果和它的后果还存在着太多的变数。2022年3月9号，韩国国民将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日本11月10号举行宪法规定的特别国会，岸田文雄率全体国员总辞之后，再度当选第101任首相。接下来的祖国，除了外务大臣由岸田派的前文部科学大臣林方正接任之外，其余国员预料都将继续留任。而新任外相林方正的政治主张受到外界关注。台湾媒体报道，林方正现年66岁，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五度当选参议员，同时在日本国会中的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因此被日本保守派人士视为亲中派。自民党内对林方正和中共可能靠得太近有忧虑之声，但林方正自称是知中而不美中。他虽然亦曾经批评中共在新疆人权方面的问题，但在对中共的态度上，外界仍然相信他和前防卫大臣岸信夫有距离。但首相岸田文雄在过去亦被认为立场较为亲中，不过上任之后转为务实抗中。台湾媒体说，任命林方正为外相，外界对岸田政府今后的对中路线更加密切关注。与此同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访台，安倍被认为支持台湾不遗余力，近来有强势复出的态势，并担任跨党派亲台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的顾问。因此安倍晋三的访台行程被日本和台湾方面解读为对岸田政府未来路线的制衡。中国军方在新疆沙漠建造的美国航空母舰和其他战舰的模拟标靶，在这个月7号被曝光之后，最先爆料的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 USNI News 9号再报道，在沙漠地区又发现了第二个疑似美军航舰的模拟标靶。 Maxar 提供的卫星空照图显示，这里位于新疆的基地内只有一个航舰标靶，距离最近的城镇约为数英里。距离此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发现的美国航舰和军舰模拟标靶约482公里。报道说，透过卫星空照图对比，这个模拟标靶是在今年6月25号或更早建造，主要工作在10个月完成，目前似乎是刚刚建好。不同于此前的是，这个标靶不是同等比例模型，长度只有173米，大约为美国尼米兹级航舰的一半。标靶上的舰岛清晰可见，似乎配备有更大型的雷达信号反射器。路透社报道称，这些模拟标靶反映出在美中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出现对此的紧张情势之下，中共军方急于提升反航母，特别是反美国航母以及其他大型舰只的能力。对于美国军方这个发现，五角大楼在11月8号回应称，美国国防部将聚焦做好准备工作，并关注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为。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 John Kirby 8号在简报中指出，美国关注到中共军队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多的恐吓和胁迫行为，及在世界各地使用经济手段令其他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军力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对他们的意图和能力，以及他们如何发展这些能力和达到什么目的有哪些了解。显然中共特别在空中和海上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他的目的主要是试图阻止美国进入印太的某些地区。我们所关注的是这种步步进逼的挑战，并确保我们保持合适的能力和作战概念，以履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美军历来少有曝光潜舰动态，近期频频透过社交媒体对外公布， 被视为出于对中共海权扩张的震慑。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10号在推特发文，美国海军维珍尼亚级 Virginia Class Submarine 核动力攻击潜舰北卡罗来纳号 SSN777 将部署到第七舰队巡防区域，执行自由开放印太任务，并放出他从夏威夷珍珠港母港出发的照片。北卡罗来纳号2007年5月5号下水，2008年5月3号成军服役，属维珍尼亚级 I 型第四艘建造完成潜舰，是海狼级 Sea Wolf Class 的后续型号。根据2014年发布的30年建舰计划，美国海军总共将建造66艘维珍尼亚级潜舰，目前已经拥有19艘在服役中，另外有11艘在建造中。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舰是美国第一艘同时针对大洋和近海两种功能设计的核子潜舰，最大下潜深度大于450公尺，小于海狼级的600公尺，可能因为具备近海较浅滩域的活动能力，被选中部署到第七舰队西太平洋防区。维珍尼亚级潜舰的特别之处是以光电为杆取代传统的潜望镜设备，在压力壳外设置具备强化夜视功能和红外线雷射征收器的光纤光学感应器，配合整体电子支援阵列，所有资讯由光纤传送舰内控制中心的信号处理器影像化，可大幅改善过往潜望镜需上浮、视觉等限制和保险因素。维珍尼亚级潜舰还可以另外搭载压力舱，在水下部署海炮突击队员，执行特种任务作战。近日，一个开玛莎拉蒂的女子因醉酒驾驶被捕，呼叫于威来帮她摆平，事件引来网络上的众多关注，都想知道于威的真实身份，当地公安和纪委仲扬言就此调查。11月9号晚，事情有了后续，南昌市公安局的通报出了来，声称经过调查，在当地公安系统叫于威的人有6个，但都不认识醉驾女子孙华。通报再度引起网络热议，网民普遍怀疑警方隐瞒事实真相。官方通报还说，孙华供述自己不认识叫于威的人，但知道南昌东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叫余伟，他现场叫于威过来是希望规避或减轻处罚。根据警方通报，可以确定孙华当时多次提到的余伟，就是已经调任青山湖区公安分局局长的余伟。据网友爆料，余伟2014年曾经被公众举报在担任缉毒支队长期间，勾结南昌市四大黑恶势力，为重大制毒反毒集团充当保护伞。网友分析，女子说要找余威，并且打电话给余威，最少讲明她和余威比较熟，关键是她电话都打了出去，还不止一次，所以要搞清楚她的电话打给谁，是不是打了给余威，应该很容易搞清楚吧。难道大家要玩一轮猜猜于威是边个的传闻游戏？另一位网友提出两个疑惑，一是孙某叫于威是在醉酒状态中，从心理学分析，人在醉酒状态中大脑反应迟钝，意识不够清晰，他提到的应该是比较熟的人，仅从报纸上看到一下子就能够记住，并且在醉酒状态中讲出来，觉得有点蹊跷。二是按正常的逻辑，孙某提边个必定是他很熟悉的人，比如亲朋好友，交通警察说提边个都是对他人的伤害。网友质疑，只要提的这个人不犯罪不违法，怎可能是对他的伤害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不怕鬼敲门，除非你心怀鬼胎。还有人认为该女子不简单，警方查酒驾被他催了66次，在其他地方早就带去抽血了，其实大家都懂。大陆搜狐网披露，该女子是江西银行高新区支行的一名管理人员，真名叫孙华，此前是一名空姐，江西银行专门请来做公关，银行业务并不精通，却在去年挂职高新区支行行长助理。 今年二月以来，政法系统遭到整肃，大批政法官员落马或受到处罚。目前整顿正进入攻坚阶段，不排除会有更多政法官员被查。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